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看过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在第三回合的讲话内容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约伯的回应。他的回应呢，分别记载在约伯记23和24章。我们今天就会来研习约伯记23和24章的内容。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
首先呢，就让我们看23章的第一部分的回应吧。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请你打开圣经，翻到约伯记，我们要看23章1到17节，并且请收音机旁边的你听我把经文的内容给读出。约伯记第23章1到17节这样说：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更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只是他心日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约伯在这一段回应里呢，并没有理会以利法的言论，也没有像第一和第二回合当中的那种自我辩护或者是责备朋友了。可能约伯他的心呢，对朋友真的已经完全失望了。当我们仔细的去听约伯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仍然有着一个盼望，有着一颗的信心的。至于约伯的信心呢，我们就可以分成3方面来研习。第一方面，约伯的信心帮助他去相信，他不是身处末路，一切呢仍然是有盼望的。在这一章的第3、第4节，约伯就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而约伯也相信，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约伯被自己朋友在压迫的时候呢，他仍然相信 终会有一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呢去申明自己的案件的。而当神回答他的时候，他也会知道神回答的言语，会明白神要向他所说的话。意思就是约伯深信神必定会以公平来对待他，听他的申诉，而且一定会宣判他无罪，解释他受苦的因由的。虽然呢，约伯失去了一切朋友的支援，他的朋友完全不明白他，他怎样向朋友述说呢，根本没办法说服朋友自己是无辜是无罪的。但是约伯仍然深信神明白他，必定不会以神的能力压迫他、辖制他，又或者冤枉他为有罪。那从刚才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出，约伯信心第二方面的表现呢，就是他相信神必定会理会他。23:6，约伯说，神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约伯不单对神的盼望没有减少，他对神的信心呢仍然很确切的。约伯不单相信神不会以大能来令他屈服，而他相信神必理会他。所谓理会呢，意思就是留心，神一定会留心听他的申诉的。约伯认定自己是清白的、无辜的，他对自己的行为从来都没有怀疑。约伯认为恶人惧怕神、逃避神，不走到神的面前，这是自然的。因为如果神审问恶人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无言以对，并且呢知道自招神的审判。但是约伯呢，他自认为是正直人，所以就不用心存惧怕，因为神可以让他辨明自己的清白。约伯在23:11-12重申呢，他是完全跟随神的脚步的，也是谨守神的道的，而且对神的话语从来呢都没有离弃，没有偏离。约伯相信当他向神陈明自己案件的时候呢，自己必永远脱离那审判他的。意思就是神会宣称他无罪，他得着清白，不用再受法律的约束，可以完全脱离神的审判，得到一个无罪释放的安排。因此呢，案件也可以结束了。第三方面，约伯虽然在黑暗当中摸索呢，但是他相信神知道他所行走的路，而当神试炼他以后，他自己必如金金。虽然约伯仍然苦涩地说神是隐藏了，他无法找到神，而约伯一连串地说，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约伯的意思就是呢，神的行事是无所不在的，虽然约伯看不到，但他仍然很有信心地相信神是完全认识他的。因此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所行的路意思是神明白他的心思、意念、行为、动作，他平常所做的一切神都了如指掌。因此约伯做了一个结论，既然神知道他的一切，神必定知道他是清白的。因此约伯的结论就是，这些苦难原来是神在试炼他，试炼的目的是使他如金晶一般。约伯用炼金的比喻作为他解答苦难的这个谜题。金子都是需要经过火的试炼炼净，才可以成为真正的晶晶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约伯心目中的晶晶到底是什么，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坚持自己清白、他的苦难绝对不是跟罪有关的同时呢，约伯也开始转念去思想，他所遭遇的苦难是否神在试炼自己呢？约伯推算神试炼他的目的呢，是要令他像晶晶一般 经过火炼之后更加清纯。因此约伯的思想带领他进入另一个信心的高峰了。约伯开始思想苦难的好处。这些的苦难并不像朋友所说的一定是神愤怒的审判。约伯积极地去想苦难对他有正面的价值，至少呢帮助他像金晶一样经过火炼，把所有的杂质除去，更加纯净。从约伯言论的那个焦点的转变，弟兄姊妹是否看到约伯的信心已经超越了肉眼所见的呢？他对神的信心又在攀上一个高峰了。约伯在经历一切的同时，他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成长当中学习走路的时候，他是先有转身学坐，然后站立学习啊，扶着一些东西行走他的第一步，再到他懂得走路的时候呢，不知道有过多少的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当他在爬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又向成长迈进了一步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掌握或者是解释另一个人遭遇苦难的成因。其实是否需要给予一个理性的答案呢？这本身也是一个疑问，因为从整本的约伯记当中呢，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有关约伯为何受苦的合乎理性的解释。但是当我们一直去思想约伯的经历，又一边观察约伯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根本呢可能不再需要理性的解释和答案，也可以叫人看见苦难呢并不一定是一个不幸的结束。我们如果在苦难当中多向前迈向成长一步，能够多对神呢增加一点的认识，也加添自己多一点的忍耐力的话呢，这本身已经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了。就好像圣经彼得前书2:20所说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而且经文又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当我们在一切大试炼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忍耐的时候，你知道雅各书1:2-4怎样说吗？里头说，我们因此信心经历这些试验之后呢，就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完备，生命呢毫无缺欠。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正如人们常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既然不如意的事情是这样的普遍的时候，我们又何妨一试，把不如意的事尝试以正面积极的角度去看，去思想，去理解，去给自己一个解释。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一切呢其实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的痛苦。所以试试看吧，愿神呢赐福给你，赐福给我，帮助我们的信心呢就像约伯一样，在困苦当中呢，在逆境当中呢，能够攀越到另一个的高峰。
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继续思想约伯对以利法的第二段的回应，经文呢是第24章，我们来看约伯记24:1-25，请你翻开圣经，也可以呢听我把经文给读出。约伯记第24:1-25这样说，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出而牧养， 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炕台活捆，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自己还口渴。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这一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干旱炎热消没雪水，阴间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逼如树折断。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倚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骨碎被割。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有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误会哈、啊，以为约伯又在落在痛苦当中，苦涩的来质问神，或者他在埋怨神，为什么神见罪恶却不理睬呢？其实不然的，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思想经文呢，就会发现呢，约伯这里所讲的跟之前他的回应反应呢，已经不同了。约伯呢，不单不再痛苦，不再质问，也不再要求呢给予答案，反而我们看见了一个冷静的理性的约伯，他想通了恶人仍然得福的疑问呢。约伯在这第24章他以问句来做开始，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哈，他是自己提出了答案。约伯在开始的时候他问，全能者既定期，意思呢就是说神不是经常施行罚恶的事，但到了时候呢，神必定彰显他的公义，就好像呢已经定了有日期一样的。但这个的日子呢是那些认识神的人所不能知道的。这一节的含义就是约伯在问神为什么不让人，而这些人呢，特别是指哈一些正直的爱神的人，可以看见神惩罚恶人的日子呢？但其实约伯的讯问呢，只是帮助他下面的要带出的辩论的内容。最后呢，约伯本人呢自己也有了一个结论来解答心中的那些的疑问的。约伯问过问题之后呢，在第二到十七节他就一连串的说出社会上可恶的那些的现象。约伯形容社会上有很多恶人，而他们的恶行呢就包括了二到三节说有人欺凌弱小。约伯指出有人呢将别人应该得到的地业给抢夺过来。本来每个人每个宗族都已经呢大家划清界限，有自己的地业可以相安无事，但就是呢有恶人他们强取侵占别人的地业， 并且有人把别人的牲畜据为己有，不单是抢人的地业，而且将人的这个群畜呢牧放在抢来的地业上，更甚的就是呢欺负欺压那些弱小群体，像孤儿寡妇，他们本来是弱势群体，是最无助的人。对这些人呢，恶人不单不伸出援手，而且将他们靠以为生的驴啊牛啊都夺过来。至于四到十二节呢，就是说恶人迫使人走向歪路，这些恶人呢令穷人贫民走向末路，他们流落街头做苦工，但仍然不能够维持生计，在富户的田里又不足以呢养活妻儿，终日衣不蔽体，没有一顿呢是温饱的。那这种惨无人道的画面，约伯说到处可见。然后十三到十七节，约伯形容另外有人呢喜爱在黑暗中行事，这些人呢作奸犯科，无恶不作，草菅人命，喜欢杀人偷盗奸淫，这些人根本不认识光明，不懂得呢行走正道，他们是惧怕白日的。约伯虽然说神却不理会恶人的愚妄，同样的不听受伤的人的哀嚎，但是当约伯回应恶人的际遇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呢可以看出约伯他的信心的。因为第十八节说，他说恶人的财宝不能永存，之前在第九章约伯曾经说自己的生命就像快船很快消失，但来到这里呢，约伯似乎醒悟到原来恶人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就像水上的浮萍那样的轻，很快就被飘去。在原文当中的浮萍跟咒诅呢，在读音上是差不多的，约伯呢就用了这个谐音的方式加以表达，令人看到约伯对恶人的结局有了一个定案，就是呢恶人一定很快的灭亡，这是他们应有的份儿。约伯也认定恶人必被推下阴间，他在十九节说，干旱炎热消磨血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约伯将干旱比作阴间，将血水的融化也就说成是阴间将恶人掳去，使他们枯干消磨。那这一节的经文呢，反映了约伯的信心。虽然呢，表面上和恶人仍然存在，但最终呢，神一定借着阴间惩治他们的。约伯也继续的说，恶人呢不错哈，现今呢仍然好像很风光，但是不久之后，他们一定离开人世，而在这个阴间呢就被虫子所咬，生命转眼间就像树被折断一般的被断绝了，没有人会再纪念他们。这节经文跟约伯在先前二十一章所论到的恶人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个天壤之别了。之前二十一章里呢，约伯是相当气愤的，他要来质问神为什么使那些恶人享受安乐，死的时候平安无惧的就下到阴间，没有任何惊怕。但来到这呢，约伯似乎呢他所看见的比他眼睛所见的已经更多了，约伯的怒气也不见了，这个改变实在是相当的奇妙。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你所面对的环境，你是怎样回应呢？约伯他在极度低潮当中呢，身心灵都是极其软弱的，但是他就坚决地做了一个选择，他不去行恶，他选择了不要离弃神，仍然坚持与神对话，因此呢他属灵的眼光就渐渐地有了变化，他所看到的事情呢再不是平面的，而是有立体感了。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是可以有两双眼睛的，看同一件事情 两双眼睛所看到的图画内容可以是全然不同的。那话说呢，就曾经有两位的推销员分别呢要到非洲去推销鞋业啊，这个鞋子哈。当第一个推销员到达非洲之后呢，他就相当的丧气的回来了，因为他那个时候看见，哎，非洲人全部都不穿鞋子的，他就想，我怎么能够在这推销鞋子，能够呢为鞋业创一番的面貌呢？哎，没机会了。但是第二位推销员呢，他到达非洲之后呢，哇，就非常高兴兴奋呢，因为他看见呢，原来非洲人没有穿鞋子的，这个正是他推广鞋业的一个大好时机了，市场很大。那你看，这两个朋友的眼光是否很不相同呢？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件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心态、他们的观察、他们做事的果效呢，都完全不同。不错，今天在社会里，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又或者在家庭、在学校，你都可能呢看见很多令人愤愤不平的事，看见许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如意，难以令人顺服，也难以令人满意。有一位的姊妹，她就分享她工作地方的同事呢，在上司面前，哇，表现得相当的殷勤，但是每当上司不在的时候呢，就看看杂志啊，打电话、化化妆，什么事情呢，正经的事情都不做的。但这个姊妹本人因为有原则的缘故哈，因为她又是一个基督徒，她就觉得呢自己不应该像这种同事的偷懒的态度。于是呢她就决定啊，无论上司在还是不在，她会继续按着平常的那个的啊积极的态度去工作。不过呢她心里呢也是啊很抱不平的。因为她的勤奋其实呢减轻了别的偷懒的人的工作，令这些偷懒的人呢更加变本加厉。但是后来他就想啊，他所做的不是为人，他只是忠心的做自己本分的工作，而且呢这是主的一个命令，他是在服侍神，所以什么怒气他都消散了，因为他认定了一个新的方向。那些偷懒的人只不过偷了短暂的时间，但是他呢却因着忠心的工作可以得着神永恒的称赞的。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不如意、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呢，请你也去尝试效法约伯，来到神的面前去积极的思想，在神的里面详细的观察，留心那些意气风发的人他们的结局，然后呢又去思想那些呢令你大为气愤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灵的光景，那么你就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别人所拥有的只不过是短暂的好处，而你所得到的是永恒的祝福。你能够这样实践，就一定的发现你的属灵眼光是每日都在更新，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所相信、你所跟随的神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今天真道分解有关约伯记研习的分享，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心得没有呢？有的话呢，可以来信交流分享的。
再会。
亲眼看见你。